欢迎收听人生夜晚广播电台。不管现在你是一个人回家坐捷运的路上，还是喝完醉酒在计程车上，亦或是星期五晚上一个人在酒吧喝着酒，让吉米陪伴着你这30分钟，我们一起谈天谈地谈人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出国留学的这件事情。那有蛮多人一直在问我这个，然后也写信跟我讲，然后也希望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所以要回归于自己，你自己出国留学的意义是什么，对自己而言，而不是我们出国是要给人家看，给家里，比如说你爸爸妈妈叫你出国，或者是说你看了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出国之后好像很棒很好玩，在他的 Instagram 在他的Facebook po 了一大堆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去吃东西去什么的，千万不要认为这是真的。所有 IG 上的照片我可以跟你说啊，那些美照全部都是 setting， 都是 set 好的啦。所以呢，有的时候像外国人说，就是 really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为什么这么讲呢？有的时候你把自己建造了一个梦，美梦是建筑在别人身上，别人给你的，而你自己呢，那可能是你自己到那边说美梦变噩梦，因为它变成一个 reality。 所以真的是不要这么想，要回归自己，为什么你要出国留学，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出国留学能收获到一些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它的迷思有非常多，最主要大家就想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一个就是说出国留学英文会变强吗？那我回来之后我的职场生涯是不是会更好？然后再来是可以扩展我的人脉之类等等的，这个我们之后在第二集再讲吧。因为我希望有太多东西可以跟您分享了，但是我们要从刚开始回归最原本自己，用哲学思考去想一下我们为什么想出这个国，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想得到些什么。我们要这样反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溯北追源回去看的话，那就知道以历史来看，那从明清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往下走，然后清朝就到了极致嘛，对不对？就开始积弱不振等等的八国联军，这是历史。我想相信大家国高中大家都读很多，都现在都不想碰了。然后呢，所以呢，到近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说好像外国月亮比较圆啊，然后要出去留学，回来之后好像自己就是一个重生了，不一样了，一些不好的底都不见了，你好像就重洗，好像被洗门风过后什么都好了。然后可能也是有一些同侪的压力，你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好像去外国留学回来之后他好像升职升很快，或者是在别人会觉得说他不一样等等等等的，然后领很多钱。但是我们真的要去注意到这个事情有非常非常多面，我们只看到好的那一面，也只看到好的那一群，他们觉得回来之后他们有成功了，然后比如说让大家看到。那据我所知呢，那其实有蛮多人他留学过后回国，那他找的工作的薪水跟待遇其实跟他出国前并没有差太多，那就算是有多个3000-5000，那如果以这个投资报酬率来看 ROI 来看的话，其实他要花个30-40年才有办法来回本。那我们只是用单很理性来看这个，我们没有把其他一些比如人生经验什么加进来看，很容易就是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比如说我们觉得出国留学好，那我们就是去一直去注意这方面的新闻，或是听这些有出过学有留过学回来的人分享他们有多好。但是事实上这不只只有一面，有留过学回来都可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很容易把好的跟大家跟朋友分享跟家人分享，比如说你现在多好多好，很少有人会去把自己比较不好的一面来分享嘛，所以这些我们都必须要考虑清楚的。所以啊，我们事情如果只看一面的话，那就是跟很多媒体是一样的。比如说天哪， 中差电视台啊，然后像美国的 CNN 跟 Fox News， 他们完全就是一个是极左，一个是极右派。那变成他们讲的话好像明明是同一件事情，但你再看起来，天哪，完全是一个讲 A 一个讲 B， 它不是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或是我们根本生活在一个平行宇宙上面，真的是很疯狂。所以呢，那如果已经决定要去的人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去找一些反方向或是比较反面的例子去看，或另外一个例子去看，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要wish for the best and plan for the worst， 我们要把最不好的情况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这样子以后就算是我不希望发生了，那就算是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发生，你也不会觉得太难熬，因为你已经有备案了，你知道会这样子。那现在就来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出国留学这个动机。这个动机呢，就是在我小时候，我妈妈、我爸爸他们就已经帮我规划好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讲说，希望我国中毕业之后就可以去美国念高中去求学。然后呢，这个种子就一直在我心中。但是有的时候人生嘛，起起伏伏的，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些事情，那这个计划就没有办法去实现。因为你知道出国也是一个要蛮大一笔钱，尤其去美国，去美国留学的人都知道，比如说你去念硕士去念什么，他的时间都是比英国长也比澳洲长，如果以大英体系来讲的话，他美国都是比较长的，所以我就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了。然后之后就学的上高中上大学，但这个想法一直都在我的心中，但是我知道它是很难去实现的。然后呢，之后我就去当兵，那个时候还要当2年的兵，不要猜我有多大。然后呢，去当完兵2年，快2年啦，因为把军训 扣掉之后，然后就当然就去上班啦。我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然后一直到了快30岁，2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说，我觉得要到30岁，人家说是30而立，但是30岁的时候你就很怕有个坎，你觉得说30岁过后是怎么样？那我能做些什么？那其实，在29岁前，在当兵过后这几个工作，让我累积了非常多事情。你知道台湾工作那个时候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累积了很多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我人生就这样子了吗？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跟我同事，那个时候的同事，我们就把工作辞了。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要去澳洲还是去英国？因为美国我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也没有想，因为那个同事他是很想去英国，因为他很喜欢去欧洲那一个文化，还有他之前就去英国游学过了，所以他想再去一次。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好，我们一起去考试啊，考 IELTS 去准备。但是我这个人是比较直的，怎么讲，很狠，对自己很狠，我只能这么说。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辞了之后，那个时候我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要靠自己啦，所以呢，我就一没工作之后，我当然就受到一些长辈的一些压力啊，就说你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辞职啊，那你现在要干嘛等等的，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其实是不太 care， 所以我一样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礼拜六我就去百货公司站柜，那其实是我从大学就打工。然后呢，我已经，你看那个时候我才20岁不到，然后现在那个时候已经29岁了。然后你知道我还跟那些弟弟站柜，天哪，我就觉得超丢脸的。你还要装年轻装样，还要在那边嘿不要跟大家那边social来social去，我觉得好丢脸。但没有办法嘛，那幸好我还认识那边的柜长，然后他也愿意让我再回去再卖这样，所以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去站柜咯。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过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日子。其实大家不用跟我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你把自己逼得太紧这样也不好。比如说我就我花八个钟头，基本上八个钟头，我早上起来八点我就一直去图书馆去占位置，一直念念念，可能下午有个 IELTS 的课程，大家知道 IELTS 有听说读写嘛，然后呢他们基本上会把听跟说放在一起，读跟写放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呢我就上了两个不同的补习班，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去念书，然后我自己还去找一个，那个时候在Skype 上面找了一个英国的以前的 IELTS 的前考官，然后每个礼拜跟我一起练口语这样，所以把自己逼得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紧。那其实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去讨论一下这个 IELTS 怎么去准备。所以我的历程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决定是澳洲？那澳洲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我有申请，我申请了伦艺大的时尚行销。其实这个跟我在台湾最后一份工作是有关的。我第一份工作是记者，然后再来在百货公司当活动，然后再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办政府顾问单位，我们在做政府标案，做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一直在做活动，做公关这一方面，所以呢我就想要专注于我要挑什么科，我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点，你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要什么，或者是在大学毕业前你可能不知道确切的你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不好意思。所以呢你一定要去，所以这才是好的地方。我在这个社会上工作了五六年以上了，所以我觉得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了，而且我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所以呢我就想要往做活动、做公关、做行销这方面走。它也不算是行销，它叫 event management。 所以呢我就去查你知道我们亚洲人他就一直会被于那种排名啊，然后名牌学校给限制住，其实这样也不是太好的。然后呢我就去挑了Top 40 的学校，然后并且有这 event management。 然后呢在英国我除了做，我得到了一些学校给我的那个奖学金，但是呢他的排名好像就是比较低。如果有这个科系的，因为这科系它不是主流嘛，它不是 MBA， 它不是 IT 等等的，所以它不是主流，所以有的学校就比较少。然后呢在英国我又去申请了伦艺大的时尚行销，就是 这些当然他都给我 offer 了。然后我在澳洲也去问了澳洲的代办，就是在台湾的澳洲的代办，留学代办。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要这个科系的话什么学校有，而且我要那个排名很前面的。然后就知道有一个学，有个叫做 event management， 有这份，有那个时候有这个科系，他那个时候排名好像是全球排名三十几名吧。然后再加上这样子看看，然后你自己就会有个梦想。他那个时候就介绍我说，哦，这个学啊，他是在澳洲的 G8， 所谓的 G8 就是Group A， 它就是有八家大学在一起，就像类似美国的常春藤这样。然后我自己就会去有个幻想说，哇天哪，那如果我在澳洲常春藤，那我毕业之后我一定超好找工作的啊，然后有学长姐啊，说不定在毕业前就有个那个career hub 啊，我就可以去做我的 networking 什么的。你自己就会去想象非常多的事情。但前提很恐怖的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澳洲，也从来没有去过英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疯狂的投资。在你，如果我们用商业角度来看的话，在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商业环境底下，你要投一笔你唯一有的一笔钱，而且你去借来的要去投资它，这是个很傻、很冲动、很笨的事情。那最主要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我可以去澳洲看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这么的说冲动也好，说一鼓作气也好，那或是破釜沉舟咯，然后我就选择了我去念澳洲的这个学校，我就去了。这就是比较简短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着两个行李箱去桃园机场，我就上飞机了，去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去一个我自己想象它很美的地方，去我一个想象它可能给我一个未来很棒的地方的学校，我要在那边度过两年吧。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子，虽然很害怕，我膝盖抖个不停，但是我还是得往前跨步嘛。现在之前这样零零碎碎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这些，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我为什么选择，跟选择上你要去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如果你经济上不够的话，所以这是一定要去思考的。然后呢，我们去想一下我们对这些所谓的正面的思考，你觉得说你去国外之后你可以得到些什么？第一个，你会觉得说你得到了一些外语能力，你觉得你会比较好。但我必须得跟你讲，千万不可以这么想。有好多人哦，他们因为我现在在纽约工作，那我就讲我在求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念硕士念两年，他们基本上我们学生呢就是 ABC 跟 ABC 在一起讲中文，跟讲中文在一起讲西班牙跟西班牙在一起，他就是这样子。那你觉得你要怎么去在这个各个不同文化的小圈圈，你怎么去游走自在呢？怎么去弄呢？你要去展现自己，你要把自己以前学到的文化一些什么都要把它抛诸脑后，你要在这边就是去学习。所以我看到好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他们来这边两年了，或是四年，或是更久，或是十年了，他们英文真的非常的还是 limited， 我们必须讲他还是不太行。那我不是说你住在国外你英文你要行，但是你已经选择住在这里，你就要去选择去决定让自己去融入嘛。要不然的话，你如果住国外住中国城，那你为什么不回家自己住就好？回中国大陆或回台湾、回马来西亚什么的，你们可以自己住嘛？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城市？这不就是一个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疯狂哎，在我这样想，你在国外就是之所以你到国外，是因为你喜欢它，你喜欢它的出去环境，你喜欢它的文化，那你怎么会在别人文化去建立一个另外自己的文化？对不起，这是我自己的观念，可能是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定了很多的目标。我第一个呢，我想要在这个两年时间内，我把英文学好，了解当地的文化，然后呢，要知道当地的商业运作模式怎么走。然后我更想要的是说，最后一个是我想要毕业之后学以致用，我不想就这样直接回台湾，我想要在当地的公司做至少上班个一两年以上吧，这样子我才真的说有用吧。我不是读完书我就走了，但其实 这两年来非常快非常短，所以这是我几个的目标。所以呢，我就不管在 assignment 啊什么的话，我都是尽量是跟讲英文的，或是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在一起。但我不是说我就是不跟讲中文的在一起，没有，只不过在做作业的时候我选择的是这样子，因为这是我的目标嘛，对不对？这没有对跟错嘛。但我知道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还是要得跟大家讲一下，你要了解，如果我们在台湾都不是用纯英文教学的环境在上课，至少当时我是，那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所以呢，一到国外呢，你要想想看，你拿的是 Master's Degree， 所以他们讲的英文并不是那种什么 How are you 什么的，他们讲的英文是真的比较 advanced 的。所以你真的要刚开始去的时候，天哪，我完全听不太懂我教授讲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带个录音笔去录，然 然后反复的听，然后包括他的那个 PPT 我都要自己去看，看了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然后包括教授他有给我们讲说有些书要去读的，可能外国人他们直接就是 native speakers 他们直接翻就好了，但是我要花好几个钟头去看，真的，我真的花好几个钟头看，所以我都在图书馆度过。我能想象的，我大部分都在图书馆度过，因为，澳洲它只有一年半，它事实上课程非常的急。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去学这份工的话，学这份科系的话，事实上你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打工什么的。所以呢，我花好多时间在图书馆，我在日日夜夜，我觉得我都住在图书馆里。当然，我还有课外活动啦，这次还是有去玩，还是有什么的啦。那我还是参加学校的一些学生会啊什么的。所以呢，你要去想，你之后的课业压力不是像你想象中这么简单。连我们用中文写论文都不是简单的，那你要想一下，你必须要用英文写论文，然后外国的所有的 system 都不一样，它有 report， 它有 essay， 它有什么，它的 format 都不一样。然后呢，你要知道它的 reference 怎么弄，它是什么 APA 什么的，我跟你讲，这个你都要去学的，这很恐怖。但是对我那个时候来讲，我的 research 不够，所以我一直有不同的 shock 出来，这就是我那个时候比较天真吧。我觉得只要一出国就 OK。No， 它好多细节你要去注意到，包括找房子，包括室友，包括找工作，包括求职的方式，它完全都是不一样，每个文化都不一样。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外语你不一定会好，我必须跟你讲。你要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然后我个人我觉得我是非常 average 的，所以我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语言天分，但是我是下了好大的苦功去的，所以我才有办法后来去上班点点的，才比较好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呢，再来第二个，你可能觉得说，哦，我要有一个人生经验，对。出国留学当然是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经验，因为你在不同的国家嘛。我们要怎么去学习它，那就是看你自己的。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都不去跟别人做交流，他也不会去太注重周边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当宅男宅女嘛。我看到好多从出来的学生，对不起哦，我要再讲。一些亚洲学生，他们真的就是拿爸妈花了一大笔钱，他们也不用打工，也不用什么。我那个时候还要去打工、欸，他们都不用。然后呢，他们就在家打电动，然后要不然就去干嘛？去 clubbing。然后，但是他们去 clubbing 的地方都是亚洲人的club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 ，My God， 你都来这里了，你要干嘛？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课外活动，然后他们也都不参加，然后上课完就走，然后也不去跟别人做交流，他们连英文都不讲的。他们要做group assignment， 他们就去找几个人，永远都那几个人在一起。但是他们等于说他们太年轻了，我只能这么讲，他们太年轻了，他们家里的状况不错，允许他们去挥霍，允许他们去有这个容错吧。我在讲，虽然是这个不是他想要，但是这个对他来讲伤害不大。譬如这笔钱他可以不 care， 因为是爸爸妈妈给的，那爸爸妈妈经济况也不错，所以他这笔钱居然都没有用，都没有 ROI， 他还是 OK 的，所以他没有感觉，你懂吗？没有感觉。然后他就一直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然后他可能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他们也不可以跟我讲这个答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科系的正确答案这样子。所以这人生经验还是一样，每个人不一样，要靠你自己。你愿意走这个出门，你愿意出去外面跟人家讲。比如说我那个时候还去德国的 party， 那个时候有对不起，德国室友的 party， 那个时候很疯狂，叫 Fishmas， 那个时候在 Christmas 前面有叫 Fishmas， 他们可是我吃素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吃虾吃鱼，就叫 fish 嘛。 很疯狂，然后就一大堆男男女女睡在那里，然后就开始，你懂的。然后我就说，天哪，你回来，我看到他隔天回来之后，天哪，衣衫不整。然后我就说 ，Hello， 你还好吗？他就说，哦，他跟他好朋友睡过一夜。我说，那你睡过一夜之后呢？然后他就说他当做是一个 pleasure， 他觉得是 exercise， 然后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他觉得就是一个他们就是 friend， 然后只是在做运动这样子。所以他那天晚上做了非常多运动，你懂的，跟三四五个人做运动。然后最夸张的是有一天我回来，他居然还带路边的路边艺术家吧，我们不要说他流浪汉。然后我想，哦，怎么有个男生全身脱光在家里走来走去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是新室友吗？没有，他就走去我那个德国女室友的房门里面，然后之后我就听到很大的声音，就是 O 开头的啦，什么什么的 F 开头的声音这样。我想说 Oh my god， 因为我是木造的房子，你就是听到他们这边这样，你懂吗？这是我的人生经验，非常多非常好玩的事情。这个在这个在这一集里面我也是没办法跟你讲完它。然后呢，你可以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比如说我那时候交到一个很好的意大利朋友，还有一个很好的黑人朋友，他是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的，之后他去日本了。然后还有日本朋友我也有，然后韩国的，当然还有澳洲朋友跟美国的两个朋友，那个时候我们有两个美国的同学，还有几个从泰国来的朋友。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嘛。当然这个人脉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他会多有用或多没有用。我一直觉得人生就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过。他有的时候这个人脉可能就变成你在一个 FB 的一个头像而已。你可能三五年你都不跟他聊天。这个也是我发生过的。然后呢，我的人生经验还看到有一些从台湾来的小孩子，但不能说他们小，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过，所以我比他们老。他们呢，我就不是太喜欢这样，他们就是有点那种鬼，你知道吗？就自以为是啊，然后看谁都觉得好像高高在上这样。我觉得天哪，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咯。所以我最不喜欢的是那种不是太谦虚。当你会在那边自以为是太骄傲，那就代表你可能人生经验不够，然后你瞧不起人。但人并没有贵贱之分，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没有聪明不聪明，他就是每个人的机缘不同，每个人生长背景不同，你可能比人家家里更幸运一点，对不对？然后人家比较辛苦一点，所以这都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去区分人的。然后呢，我反而没有跟那两个台湾同学来的同学当好朋友。我反而那时候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泰国的，跟美国黑人，还有意大利的吧，我都忘记他从哪边来了，因为已经过很久了。然后我们再来讲说，可能有就读世界名校的机会，但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在求职的时候，大家都是看你最后一份教育背景跟最后一份工作是哪边，他们会以第一个 priority 来看。所以呢，有一些人他就是，比如说在台湾读了一个比较排名没那么前面的学校的大学或是研究所，所以他们要去国外去拿到一个比前面更好的，让他算是洗一下这样子。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一定是保证你可以回来这边，或是可以拿到更好的工作的一个门票。它可以是说你比别人机会多一点点，但是还是要看你的工作态度跟工作能力来看，它完全不能代表什么。然后根据有一个资料，它是台湾人力资源网站它的做的统计，从国外回来的学生或是求职者， 他们可能只是比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求职者多了比如说三五千块在起薪这方面，所以还是要看你进公司之后你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份工作嘛。其实今天拉里拉扎讲了蛮多，这只是一个，因为我希望这个留学这个我们做个几集，然后这只是第一集，然后是一个 intro， 可以让大家，最主要是让大家去想一下留学的原因跟它的优缺点跟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今天要表达的是说留学不一定好，在台湾不一定不好，那都是看我们对我们人生的规划是什么，我们想得到是什么。那我之后会请在美国、在澳洲或在英国留学过的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留学经验。那如果有各位想要听一些其他什么话题都可以跟我讲，或是特别想要听留学的哪一块，那今天只是做个 intro， 那也可以写信给我，我会放在我的 episode 里面。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这集的角度，只是用比较严肃的方式去用其他切入点来看留学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让各位了解一些不管是留学代办或是其他人不会跟你讲的，或是可能你自己没有想到的那一部分这样子。但是留学对我来讲它还是造就了今天的我。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两句贾伯斯说的话，因为人生没有后悔药，我们不需要往后看，往后看的话你只会让自己觉得很难过，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往前看。所以贾伯斯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的翻译它就是说你不可能去连接前面的点，就是点线面的点，你只能看着它发生过的点去连成一条线。这是我自己的大概的翻译这样子。那有人在网络上的翻译就是说你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只能有后见之明。但我的想法是每一个过往的点都会连成现在的有意义的一条线，等于说每个点，我们每个做决定的点它都是有意义的。那不管当时我们决定它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它都是造就今天的我们，所以每个当下的决定都是好的，都是有意义的。然后他还有另外一句话我想也跟大家分享，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the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他的翻译就是要有勇气去追寻你的心和直觉，他们总是知道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或想要成为什么。那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那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会有帮助。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写信给我。那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晚安，我们下次见。